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在一个极其庞大的密不透风的房间里，几百名受过高度训练的分析师正死死盯着眼前的电脑屏幕。
没错，眼睛都不眨一下的那种。
对，那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在看几百万小时画质非常粗糙的无人机全动态视频，就是绝望地试图在一大片模糊的树林里用肉眼找出一辆隐藏的卡车。
这听起来简直是对人类视力的折磨。
绝对是，而且更是对人类潜能的巨大浪费。但你知道吗？就是2017年左右，美国军方面临的真实困境，他们快要被自己收集的海量数据给淹死了。
这确实是一个极其生动的切入点。事实上，你今天在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不论你是在生死攸关的战场，还是在你日常办公的写字楼里，其实我们都在面临同样的问题。
没错，数据太多，而有效的信息太少。
对的，今天我们要带你深入探讨的，正是为了解决这个看视频的痛点而诞生的技术。我们要看看它是如何一步步演变，最终彻底重塑了庞大组织的决策体系。这套系统被称为 Maven 智能系统。
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为了搞清楚这背后的底层逻辑，咱们今天深入挖掘的资料是一段非常硬核的，而且挺罕见的对谈录音。
是的，这份 audio 文字记录来自美国陆军战争学院的官方节目 War Room。
对谈的双方呢，是学院的战略情报专家 Tom Spear， 以及真正参与构建了 Maven 系统的核心架构师之一，一位退役上校 Joe O'Callaghan，
级别非常高。
而且需要提前跟正在收听的你说明一下，我们今天在这里不对任何军事行动做背书，我们纯粹是作为一个中立的观察者来拆解这份原始资料里蕴含的技术变化。
没错，其实拨开这些军事硬件的外衣，这本质上是一场关于如何利用尖端科技将杂乱无章的海量数据转为成压倒性决策优势的深刻演进。
绝对的，所以今天的任务绝对不是要把你拽进那些让人头晕目眩的军事术语里，我们要弄清楚的是，这套系统到底是怎么从一个视频播放器变成超级大脑的。人类在这个高度自动化的系统里究竟扮演什么角色，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它对我们每天在工作中如何做决策有着怎样颠覆性的启发？
要理解这套系统的运作机制，我们得回到你一开始提到的那个画面，就是2017年，当时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 Bob Work 发起了 Project Maven。
最开始的目的其实非常直接，对吧？
对，非常直接。既然人看不完这些成百上千万小时的视频，那就引入机器人视觉技术，让机器来帮我们看。
听起来很合理。
但是，真正让这个项目产生质变的，其实是他们在处理这些庞大数据时，对底层技术路线的那种，怎么说呢，克制。
等等，克制？这听起来有点反直觉啊。现在的科技公司不都在疯狂把类似 ChatGPT 这样的生成式 AI 塞进所有的产品里吗？军方为什么不用？
这个资料中其实明确指出了，他们刻意避开了现在最火热的生成式 AI。
为什么？
他们大量使用了机器人视觉和贝叶 AI， 并且结合了布尔逻辑来过滤数据。
打断一下，贝叶斯 AI 还有布尔逻辑，咱们能说点人类语言吗？为什么不能直接对着屏幕问 AI， 嘿，告诉我屏幕里有没有卡车？
哈哈，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机制问题。你想啊，生成式 AI 的本质是什么？是预测下一个词。
对，他会去猜。
没错，他会去猜你想要什么答案，这就导致他经常会产生幻觉。但在战场上或者在严肃的决策中，你不能让 AI 去猜一辆坦克在哪儿。
猜错的话会引发灾难的。
绝对的，所以系统必须追求绝对的溯源。所谓贝叶斯 AI， 简单来说，它不靠猜，它是基于确凿的证据和概率论来不断更新某事发生的可能性，
也就是根据新线索不断调整判断。
对，而布尔逻辑就是最基础的是与否的开关，没有模棱两可。
哦，我明白了，也就是说，面对每秒钟涌入的海量像素，系统其实是在用最严苛、最非黑即白的逻辑网筛掉那些无用的噪音。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处理这些被筛出来的干净数据时，系统是怎么运作的？ 这里面引入了国家地绝空间情报局，也就是 NGA， 在2012年提出了一个理念。
那个听起来很玄乎的理念。
哈哈，对，叫做基于对象的生产。
基于对象的生产，这听起来像是个极其抽象的佛学词汇，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传统的情报处理其实是碎片化的。你想想，今天一架无人机拍到一辆车，好，这是一份报告。明年一个雷达侦测到一个信号，这又是另一份报告。
他们是割裂的。
没错。而基于对象的生产，是把战场上的每一个实体，比如那辆卡车，定义为一个独立的数据对象。
嗯。
不论是谁发现的它，系统都会把所有关于它的信息，全生命周期的贴在这个对象的标签上。
哇，懂了。就好比咱们非常熟悉的双十一快递物流系统。
哦，怎么说？
当你买了一个包裹，这个包裹就是一个对象，系统根本不在乎现在是谁在盯着这个包裹，不管它是在库藏的扫描仪下，还是在运输车里，或者到了你小区的快递柜。
对，完全不在乎。
系统只是在云端持续更新对象 A 的状态，对吧？
这个类比抓住了核心，但你得想象一下，这个包裹正在一片大约16000公里的广袤区域内急速移动。
天哪！
甚至它还在主动伪装自己，而且同时有成千上万个这样的包裹。通过将这种追踪与云端架构结合 ，Maven 系统彻底打破了以往情报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
慢着慢着，如果系统已经强大到可以自动用贝叶斯 AI 过滤噪音，还能像查快递一样自动追踪成千上万个目标，这听起来非常科幻。
是的，非常震撼。
但也让我有点脊背发凉。既然 AI 把活都干完了，那原本那几百个盯着屏幕的人类分析师去哪儿了？他们是不是都被裁员了？
并没有被裁员，但他们的角色发生了极其深刻的重构。
怎么个重构法？
资料里引用了乔治藤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也就是 CSET 和前代理国防部副部长 Kristen Fox 博士的一项机密研究。
研究说了什么？
研究表明啊，在过去的大型军事行动中，比如2003年的海湾战争，一个目标定位小组可能需要数百人的庞大阵仗。
黑压压的一片人。
对，但在 Maven 系统的加持下，这个数字锐减到了大约20人。
哇，只需要以前10%的人力，那这留下来的20个人，如果不再需要死死盯着屏幕找像素点了，他们每天到底在干嘛？喝咖啡吗？
当然不是。资料里的退役上校用了一个非常精准的词，叫做人类角色的时间维度转移。
时间维度转移？
对，过去啊，军方花16周的时间去训练一个年轻的猎兵，目的仅仅是为了让他学会在眼前的乱码和图像里认出一辆车。
也就是说，人类所有的脑力都被锁死在了当下这一秒的微观识别上。
没错，但现在 AI 接管了当下，这些年轻士兵的认知空间被彻底释放了。
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这其实是一场针对人类大脑的时间重塑。
完全正确。
这就像是把一个每天只能低头在文件里找错别字的初级校队员，因为有了拼写检查软件，直接被提拔成了可以抬头看宏观市场走向的战略规划师。
这个比喻太贴切了。他们不再看今天，他们开始调动人类独有的战略直觉，去观察未来30天甚至90天的趋势和模式。
说到这里，我特别想问问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在你所处的行业里，你宝贵的认知空间是不是也还被那些本该由错别字儿给占满了？
是的，正是这种认知空间的释放，让一个普通的年轻士兵能够展现出犹如16年老兵般深邃的战略视野。
可是这听起来太顺利了点儿。你想啊，如果敌人知道我们在用 AI 过滤信息，他们故意向 sensor 里注入假数据怎么办？
制造假目标。
对呀，如果我们的分析师全都在高瞻远瞩地看未来90天的宏大趋势，谁来识破眼前的骗局？
这就体现了这道系统底层设计的精妙之处了。因为 Maven 平台是一个基于云的庞大生态，它不仅追踪当前对象，它还存储了海量的历史数据，
意味着随时可以查记录。
对，当分析师对某个突然出现的异常趋势产生怀疑时，他们拥有一项被戏称为时间倒流的验证特权。
时间倒流？这怎么操作？
简单来说，分析师可以在系统中把时间轴倒回180天。
180天，半年啊。
是的，他们不需要派人去实地核查，而是直接在云端追溯这个异常数据的起始点，它到底是哪天，从哪个具体的 sensor 产生的，在过去的180天里，它是如何移动和演变的。
哇，也就是在数据链条上从头查到尾，通过这种极其严密的物理数据回溯，假数据根本无法遁形。
没错，因为你不可能伪造过去半年的整个物理移动轨迹。
确实，不过知道这个目标是什么，确认了数据没造假固然重要，但所有这些数据最终都要落实在真实的物理世界里。
对的，
如果你不知道它在地球上的哪个确切位置，那所有的分析都是纸上谈兵。系统是怎么把这些虚拟数据死死钉在地图上呢？
这就必须提到整个系统中真正的大脑和幕后推手了，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 NGA。
地理空间情报
专家在资料里明确指出，现在军事所谓的联合全域指挥与控制，也就是 JADCR， 它的起点和终点其实都在于地理空间情报。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无论是截获的一条电子信号，还是捕捉到的一张雷达图像，你最终都必须在时空坐标系上锁定这个实体，否则它就是毫无意义的代码。
有道理，而且资料里提到了一个我觉得极其关键的概念，叫做数据权限。
没错， NGA 可不仅仅是提供一张底图而已，他们实际上掌握着情报界信息流转的生杀大权。他们有一项非常厉害的操作，叫做处理降级。
降级？
对，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在庞大的官僚机构里，数据往往因为密集过高而被锁死在保险箱里，
就是大家常说的机密，谁都不让看。
也就是这样，但 NGA 拥有权力和技术，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将一份最高机密的数据安全地剥离到敏感来源。
哇，一键透明。
对，然后降级为五眼联盟盟友可以使用的，甚至是完全非机密的级别，
让它能瞬间发送给真正需要它的一线人员。让我最震惊的是，资料里提到这项硬核的军用数据流转技术竟然在一次民用的灾难中发挥了奇效。
你指的是北卡罗来纳斯州西部的飓风救援行动吧？
对，在那次行动中，就是因为 NGA 能够迅速降级并共享数据，斐两应急管理局、北卡罗来纳州国民警卫队，甚至第20工兵旅，
这些平时连沟通系统都不互通的部门，
对呀，他们竟然全都在 Maven 系统的界面下看着完全同步的实时数据进行灾区调度，这太不可思议了。
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大的途径联系起来看，你会发现无论是追踪远在天边的军事目标，还是在被飓风摧毁的城市里调度一辆救援铲车，系统能够不磕动不卡顿的底层逻辑其实是完全一致的。
是什么？
这就得归功于一个极其生涩但绝对致命的技术法则，叫做数据本体论。
哎呀，每次你抛出这种学术名词我就开始头疼，到底什么是数据本体论？
哈哈，别担心，其实很好理解。在你把任何一段数据存入云端传输给别人之前，你必须先给这段数据下极其精确的定义。
怎么个精确法？
它不仅是一串数字，系统必须事先知道它的格式是什么，它的权限归属是谁，它是应该被放在随时调用的热存储里，还是丢进很少查看的冷存储中。
我懂了，这就像是开一家超大型超市，在货物上架前，你必须严格规定好条形码的规则，哪怕是进货量突然暴增10倍，理货员闭着眼睛也能把东西放到正确的货架上。
极其准确的类比，正因为有了这种严苛的数据本体论基础，所以资料里才提到，当救援任务量激增10倍的时候，系统不仅没有因为数据堵塞而亏毁，
反而怎么了？
反而由于云端知道该如何极其高效地分配这些标准化数据，带来了极大的云消耗效率提升。
哇，
它让平时根本不在一个频道的各个机构在灾难面前实现了完美的同频共振。
这太震撼了，也让我看到了一种权力的转移。过去在官僚机构里，数据在谁的银板里，谁就拥有权力，
大家都在修建自己的数据护城河。
没错，但这里体现的完全是一种数据民主化，把高质量脱敏后的数据以最快的速度下放给真正需要做决策的一线人员。
然而， 要实现这种数据的民主化，打破数据的护城河，就必然要求整个组织在运作机制上发生一场剧烈的蜕变。
嘿，这正是我一直憋在心里想问的问题。
哈哈，你说。
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刻板印象里，美军可是出了名的慢啊。它是一个拥有极其严苛的层级制度，充满官僚气息的超级大机器。
对，层层审批。
去学以前买个什么新系统，光走流程要5年。那他们是怎么搞出这么一套敏捷、实时、完全云端化的科技生态呢？这听起来根本就是 Silicon Valley 创始公司的风格啊。
这确实彻底颠覆了传统。资料中特别揭秘了第18空降军的一场名为“猩红龙”的演习。
猩红龙？
对，他们意识到5年的采购周期会让技术一落地就直接淘汰，于是他们直接采用了一种类似第75游骑兵团的特种部队训练模式，实行90天冲刺。
等等，90天，每3个月就强制一代一次系统？
没错。更疯狂的是商业公司的深度参与，一共有32家美国商业公司相互竞争又彼此合作。
32家？那军方得花多少钱？
这里面最聪明的一点就在这儿，军方不是拿着天价的预算让这些公司从零开始写代码。
那他们用什么？
这些公司将在为百事可乐、为沃尔玛做商业服务时赚到的内部研发资金，以及已经千锤百炼的商业技术，直接平移到了国防痛点上。
我的天，这简直是降维打击，让做零售大数据的工程师坐在军方分析师旁边写代码。
没错，难怪资料里说，传统的军工模式一年可能只能让系统获得1到2个重大的功能更新，而在这种90天冲刺和商业技术的驱动下，
能有多少？
系统一年能获得50到60个重大技术迭代。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在这样以光速进化的体系里，那些只会看着沙盘、慢条斯理的老派将军们还能坐得住吗？
绝对坐不住了。这就对组织顶层提出了极其严苛的挑战。乔治城大学的学者 Amy Prasco 为此提出了一个非常精准的概念。
叫什么？
叫做三域领导力。
哪3种语言？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吗？
哈，当然不是。新时代的指挥官如果指挥打仗已经彻底不够用了，他们必须同时熟练掌握3种语言。
展开说说。
第一，要懂得商业和行业是如何运作的，因为你需要和那32家科技公司打交道。第二，你要深刻理解你当下真正面临的业务痛点是什么。
嗯，懂业务。那第三呢？
第三，你还得懂技术，要知道云和 AI 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比如像 General Kurila、General Donahue 等人的领导作风。
难怪资料里说，现在的高级指挥中心听起来根本不像个传统堡垒，反而越来越像科技公司里的大型作战室，甚至像海军舰艇上的作战情报中心。
紧张高效。
没错，比如那个目标定位委员会，过去处理100多个目标可能要好几天，现在在联合特检部队级别，整个流程被压缩到了惊人的40分钟。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这种被称为数据中心化的文化本质。
什么意思啊？
以前呢，指挥官们要花好几天等待手下精心制作 PPT， 看上面红黄绿的状态灯来判断局势。
职场人太懂这个了，所谓的 PPT 文化。
对，但现在那些精美的汇报 PPT 已经毫无意义了，指挥官直接盯着大屏幕上的实时仪表板问，数据转换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些底层数据是否已经足够支撑我直接做出最终决策？
天哪，这不再是汇报工作，这是在直接跟数据对话。而且幕后的技术融合，比如一家公司提供 sensor， 另一家提供传输，第三家提供云端，正在飞速地发生。
没错，这确实是一场彻底的洗礼。
哦，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之旅即将接近尾声了。让我们跳出军事的框架，重新审视一下今天收获的巨大信息量。
好，
我们不仅看到了 Maven 系统如何通过克制的贝叶斯逻辑过滤噪音，更看到了当 AI 接管了当下的重复性工作后，人类分析师是如何被释放出巨大的认知潜力，去预判30天到90天后的未来的。
没错，认知空间的重塑。
同时，打破五年官僚成规的90天敏捷冲刺，以及要求领导者必须懂行业、懂业务、懂技术的三余领导力，才是这一切落地的真正基石。
对，所以说，技术永远只是起搏器，真正让巨兽奔跑起来的是组织形态和人类认知方式的全面进化。
所以，我想对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提个醒。无论你此刻是在一家互联网科技公司敲代码，还是在一家传统企业统筹 Synapse， 又或者只是在为明天的团队例会做准备，今天聊到的这套逻辑同样适用，
完全可以平移过来。
试着像基于对象的生产那样去全盘追踪你的核心业务，试着用 automation 工具去清理你工作中的数据杂音，夺回属于你自己的认知空间，并且努力去掌握融合技术与业务的三余能力。
这才是你在信息爆炸时代不被淘汰的终极武器，
绝对的。
拥有最严苛层级制度、最庞大官僚体系的军事机器，都在不顾一切地向着90天迭代、云端共享和淡化层级的数据民主化一路狂奔。
那么我们呢？
那么你所在的行业、你身处的那家公司，距离被这种 AI 增强、敏捷冲刺的模式彻底颠覆，还有多远的距离？
这个问题很尖锐。当你明天早上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再次面对那份动辄几十页、满是废话的冗长 PPT 时，不妨在心里好好想一想。
哈哈，这绝对会让人清醒不小。
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深度解析的全部内容。希望这次的探讨能为你拨开信息过载的迷雾。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期待下次继续与你一同探索。